第二十集。
你是谁？你是中国人吗？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说完又忍不住改用汉语追问。然而他充耳不闻，直接上到了楼梯的拐角处才回过身来，面色平淡地俯视着我。我从来没在一个女人的眼睛里见过如此刺目的目光，如同从冰面上折射而来的阳光，让我一下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后来我频繁地光顾俄罗斯妇人的阁楼，其实就是想再次邂逅这个女子。我曾像个冒失的少年，莽撞地敲开这栋楼房里的每户房门，向他们打听这个长着一双乌黑眼睛的东方姑娘。为了更加清楚地表达出她的相貌，我甚至找来美术系的同胞做了一幅模拟的肖像。我对她描述道：你见过黑色的宝石吗？哎，那就是她的眼睛。年轻而清贫的画家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那你一定见过划破夜空的流星吧？那就是他眼睛里的光芒。哼，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我看你是疯了。只有伯爵夫人是唯一给予我帮助的人，他不断地从街头找来长着黑色眼睛与黑色头发的女人，带到他的阁楼让我辨认。他像母亲一样把我揽进宽广的怀里，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堂吉诃德与真正的诗人才会如我般的疯狂。为了一个只见过一眼的姑娘，就这么长久的牵肠挂肚。他还说，但丁只见过贝特利斯两面，就迷恋了他一辈子。可是，一天深夜，这个喝多的妇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她指着阁楼上的那扇小窗户，满嘴酒气地说：“
你这个古怪的白痴。”你来看看下面，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巴黎有名的声色之地。除了妓女与嫖客，这里小偷遍地，还有各式各样的罪犯。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里绝不是一个淑女该出没的地方。但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终于有一个可以存于我干枯的内心，可以让我朝思暮想，让我寝食难安，哪怕这个人只是在白日梦中所见，我都在所不惜。另一个让我说出心里话的人是韩野贫。在我游荡了多日后回到家的那天，他一声不响地在浴缸里放满了水，把我脱下来的衣服全都抱出去交给仆人后重新回到浴室。韩野平一边为我搓澡一边劝导：
你不能这么下去了，既然进了学堂就要像个留学生的样子。
我怎么了？我都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我当然不能像个留学生那样。
那你也不该把妓院当成自己家。
为什么不能？你把家里当成的修道院，我为什么不能把妓院当成家呢？柔弱的女人通常会在这个时候落下眼泪，可韩野贫不是，她只是闭上嘴巴，认真地用浴刷搓干净我后背的每一寸肌肤，然后起身擦干双手，悄无声息地离去。巴黎迎来了盛夏里的第一场雨时，我在家里也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远客。巴斯蒂安以捐客的身份陪同一个政府代表团访法，一到巴黎就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母亲的礼物，其中有一份竟然是要我转交给安先生。你跟他有这么熟吗？啊，他不会喜欢你送的东西啊。哦，那他喜欢什么呢？
安先生喜欢的是革命，还有他们的新三民主义。如今啊，他已经是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了。 你既然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自己去给他呢？
多有不便，我只是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呢？巴斯蒂安没有回答，话题一转，说起了乌尤城。
他说，春天的一场暴雨又把城市淹了整整一个月，我的父亲为此从全省调集士兵，正夜以继日地翻修乌尤江堤坝，但我对此是毫无兴趣。现在还能让我稍感兴趣的是督军府里那些曾经跟我睡过的女人们，我只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巴斯蒂安摇了摇头，说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身为我父亲的军事顾问，他从未进入过孙府的后院。
哼，你撒谎啊，我在这里都听说了，你是我妈的面首，只有我的父亲还蒙在鼓里。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人言可畏，明智的人是绝对不会听信流言蜚语的，比如您的父亲。
巴斯蒂安坦然的微笑，忽然改用法语，他这是在委婉的骂我是个混蛋，一个傻瓜，但我不会去跟他计较。在我心里，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过眼的烟雨。
当晚，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我把那盒礼物交到了安先生手里时，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他说受人之托，他受了谁之托？
哟，那你得问他去。安先生又把礼盒翻来覆去看了一遍，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从中捡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当着我的面撕开火漆的封口，抽出一份文件看了会儿，脸色有点变了。
我是事后才知道，巴斯蒂安让我转交的是一份军火采购名录的副本。原来政府派代表团来法国借贷，名义上是为了国内救灾，其实是将这笔款项用于采购军火，而指使他泄密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时不时的让北洋政府出点丑，给他们制造点麻烦，是我父亲最乐于干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名地方军阀的姿态，也是他从舆论上打击中央政府的方法。如果让这次借款得逞，那就是对民族的犯罪，对我们同胞的犯罪。第二天，安先生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挥舞着拳头，脖子里青筋凸显。他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公使馆前顾员与哲学爱好者，愤怒使得全身洋溢着革命的激情。最后，他跳上桌子说，
我们要示威，要抗议，我们要把全法国的留学生号召起来，还有华工大众们，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两天后，法国各地的留学生与华工汇聚到巴黎，他们举着横幅与标语，高喊着口号，包围了中国公使馆。这是我最为乐见的场面，平淡的日子里，哪怕掀起点波澜，都会让我这样的人浮想联翩。
安先生曾当面对我说过，我身上有着革命者天生的秉性。他还不止一次地劝说与鼓动我，让我忘掉家庭与出身，投身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洪流中去。
他说，一个人错过了今天，就等于与历史失之交臂。
但我从来不在乎历史，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在乎的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在巴黎一次性见到这么多来自故国的女学生。
他们的黑色头发与黑色眼睛，他们用汉语喊出来的每一句口号都是那么的亲切，充满了久违之感。
可是这场公使馆门前的示威与抗议很快就演变成了冲突。夜幕降临的时候，学生们点起火把，高呼要用火光照亮漆黑遥远的祖国时，巴黎的警察与便衣冲进了人群，勒令他们熄灭火种。
当增援的警车呼啸而来，更多的警察举着警棍冲进人群，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我又见到了那个曾经让我朝思暮想的女子。就在我快要把她淡忘之时，她穿着一条浅淡的裙子，披头散发，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挥舞着手臂，呼喊着她的同伴。只是她的声音与整个人很快就淹没在了人潮中。我是在跑向她的途中挨了一记警棍，打我的那名警察怕我反抗，接着又狠狠地打了我几下，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再被拖上了一辆警用囚车，我却一点都不记恨。在那间光线阴暗的羁押室里，大部分人或靠墙蹲着，或者干脆就坐在地上，就像是一群舔舐伤口的牲口，只有他还是与众不同。